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耶稣洁净圣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圣殿的意义，那为什么需要洁净？洁净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每一个人，我们到底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那我相信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见上帝作为以及他的智慧，在这当中我们的盼望。所以开始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画，也是我们生活上的经验。你们知道从那个911以后，美国所有的大型的活动都有很多的安检，对不对？那你如果去球场看球，你去听演唱会，现在都尽量要求我们要，尤其是女生要买那个透明的背包，所以看得清楚里面大概都是些什么东西。那万一如果有带小孩，那我们可不可以带一些吃的喝的进去安慰他，让他可以小孩子安静一点呢？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带吃的喝的进去？你有没有带过吃的喝的点心进去看电影过？啊？没有。有的人也会自备，不过他们大部分都不太希望你自己带，因为要不然他们就没有利润，卖不出那些爆米花啦、饮料啦，那个才是他们真正获利的来源。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上帝的殿本来是应该要做什么的？圣殿顾名思义的是能够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然后是那里祷告，然后在那边仰望神，然后在那边敬拜上帝，然后呢领受神的同在的一个圣所。你可以想象有一天那里面混乱到一个地步，居然比你去外面 Stone Brian 去哪里的 Shopping Mall 还要热闹吗？那已经让我们没有心情可以在那里真的来敬拜了。所以我要讲第一点，就是混乱的圣殿为什么耶稣需要亲自进到里面来洁净？因为当时的圣殿已经不能代表神同在的圣所了。所以我说第一点是混乱的圣殿。我想这个混乱应该要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啊。你如果看到刚刚的第一那个经文的这个里面呢，我们有看到这个是第十二节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十二节好不好？读一下十二节，一起来读。亲，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好，耶稣生气了。在圣经上面很少记载耶稣发怒，那但是这个发怒这个生气不是对人，乃是对于整个圣殿里面的秩序敬拜，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彰显代表神的这一个喜悦的圣殿的一个样子。如果你看到那个同样的在四福音里面有三处记载这一个事情，耶稣洁净圣殿，我们在马太福音21章也有，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不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还有另外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特别记载的一段更清楚更仔细的，他说呢，犹太人的逾越节进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所以他说耶稣就拿了绳子做成鞭子，把这些牛羊都赶出去，然后推倒兑换钱币之人的银钱，然后推翻他们的桌子。牛羊还有换钱币的。好，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如果想说到教会来， 在门口外面停车场，你们还没有停车，哇，很多的摊位，哇，有 poster 牌子，哇，这边在兑换那个人民币换美金的哈，然后这个什么换那个，反正就是港币换美金，反正什么币别日币什么都有，哇，在从这边到那里都有。然后呢，你车子很难找到车位，为什么？因为有一摊一摊都有羊啊，还有卖鸽子的啦。然后想说东边比较没有，往那边开，那边更惨，那边都是牛，哇，有黄的，有白的，有角没角的一堆。你想说天哪，这在干什么呢？这个教会怎么会变这样子呢？哇，都很热闹。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一些牛羊鸽子。早期在犹太百姓以色列那个时候的这一个敬拜啊，就是我们讲的要献祭，哦，这个人有错的，哦，你曾经偷人家的食物了啊，你去偷窃了啊，你这个呢长大麻风病后来被医治好了，本来是不洁净成为洁净了。他呢，你们在圣经有读过，因为耶稣洁净了大麻风的这个人呢，他就说你到会堂里面去让祭司长看看一下什么。好像最近每个月你那个车子不是时间到都要去检查吗？去 inspection， 然后换一张什么 sticker， 从这个08年或09年一直换到现在19年，换到20年。在那一个体制里面，如果一个不洁净的人今天成为洁净了，不是你说了算了，不是说承诺我跟你讲，刚刚杜牧师已经宣告了说我已经洁净了，你们应该可以跟我一起吃饭，不要怕了。没，他们旁边的人就说，对了，你讲的没错，我们的体制可不是这样玩的。为什么？这个人得洁净要去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就是去圣殿里面让祭司看，所以他能够得洁净了。好，看一下这个单子，诶，你得洁净了是吧？麻风病，好，你要献两只羊，然后呢他就得乖乖的去外面呢，然后呢找两只羊呢，然后钱给他拿签的，然后呢人家还要帮他杀好弄好呢，然后到圣殿里面去，去圣殿的固定的地方呢，去把那个羊呢烧掉，然后献祭，甚至用什么方式，它有一定的规则。大事呢，大事的大的祭物，小的错呢，小的过犯就小的，可能鸽子或是捐一些钱呢，可能就会了事了。所以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你说好没关系啊，那外面如果要就是这已经预备都好了，你看这个教会外面呢，如果我们要去进去献祭，停车场我也可以换钱，因为你那，因为当时到耶路撒冷圣殿呢，有一些是从外地来的，好像外的省份来的，然后你拿了不同的钱，你来这里是不是要换成这里的钱币？然后这一些本来呢，不管卖牛卖羊卖鸽子的换钱币，本来这一些呢都应该在圣殿的墙以外的。结果那一天呢，是全部都从墙外面呢，都摊位都移到里面了，热不热闹？热闹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小时候那个家里那个附近空地的，不是都有演戏的吗？以前那个没什么电视嘛，所以只要有马戏团呢，有演戏的，反正不管是做什么的，哇，就有什么烤这个卖那个，反正吃的喝的什么都来了，还有游乐场，大家都是觉得好像是一个盛况一样。所有的外地人如果来到那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要献祭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像我们去电影院或是去那里看球，自备口粮啊，我们自己做个便当，对不对？自己弄个水带去看，只要买门票省钱。他们也会有人就比较聪明，或者自己呢牵着自己家里的羊呢，大老远的走了20里路呢来圣殿，那这样我就进去就不用再跟他们花钱买当地的祭物啦，我就直接可以可能花一点点钱请他们杀一杀，我就可以献祭，对不对？哎，不行啊，你如果这样，这些祭司所谓的掌管这一些当时教会这个圣殿的人呢，他就没钱赚了，你知道吗？搞到后来变成这些好像都是牧师的这个收入了，外面呢也要抽成了，换钱币的，卖羊卖这些这一些牲畜的，这一些呢 搞不好都一定的比例要交来给牧师了。你这样的自己从外面带来，我比你还聪明，我就找两个人专门站在那个入口，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你们车子进来我就检查车子，看看里面有没有带什么就是要献祭的东西。那他们会看，就是故意挡你。哦，你这只羊，你看这个脚呢已经有破皮了，你可能是从哪边带来这里的，对不对？他说对啊，因为走到哪里的时候刚好跌倒那只羊，所以呢我就呢给他看一下，还好还可以走，有点破皮而已。然后那个检查的人就说什么，不行，这一只羊呢已经不完全了，不够圣洁可以献祭，你要买我们这里，你看我们这里的羊又漂亮又直，皮肤又好，没有一只是有破皮的，所以呢他那一只怎么不能用，对不起，要买这里的。这种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当时的情况。然后呢鸽子也一样，羊也一样，牛也一样，都是照这样子来做的，照这样来剥削的，我们讲白一点就是的。那你知道那个换钱的利益更大了，哇，好几摊，你一进来就看，换钱的最好做，桌子一摆，这个海报一放，一比十，一比六，一比六点五，一比七，一比五点九九，反正所有都可以做。你知道那个兑换钱币在当时有多好的利润吗？那个的利润可以加上 10% 到 12%， 兑换钱币。因为你们都外地来了，你们今天已经走到这里的，要敬拜上帝啊，你要献祭啊，你要做所有的买卖，买这个羊，买这个祭物，你要用我们这里的钱。所以他们就从中剥削，换钱也剥削，换买这个牛羊也剥削，你要自己带来的根本不可能，他派两个人在外面检查，你们那一些铁定都不会合格的，要不嘛就嫌你的牛太吵头太大，要不然可能就是呢发育不好，要不然就是哪边呢这个腿呢没有长好，反正他总是有理由。当时的圣殿已经没心情做这个，你看你搞到后来你都在忙着换钱，忙着让人家检查你的祭物，你的羊，你的牛，你都已经检查合格的当然是没关系，但是不合格的怎么样，你就开始在找，哎，哇，哪边没有带钱，能不能刷卡，我已经来到这里，要回去还要再走一天路，那怎么办呢？所有的这一些搞得大家已经没有心情真的能够安静自己的心敬拜上帝，甚至呢能够真正的来敬拜，来祷告，来悔改，来瞻仰神的荣美。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我说这个是混乱的圣殿，也在这里耶稣说到了，耶稣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哦，在这里好，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为什么圣殿那种情况耶稣把它描成说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你知道贼专门做什么的？偷，对。那当时的圣殿跟神所立意的这个圣殿是来与神同在的，跟因为我们当我们的每一个人呢信主的人，我们是属神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属他的百姓，那一刻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的。什么被偷了？耶稣说本来是应该祷告的殿，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你们祷告的心已经都被偷了，你们预备自己，你们的人，你们的心从里到外已经都被偷走了。被谁偷走了？被这些掌权的当时的祭司，本来应该会看到人家得到洁净之后应该是让他会完完全全平平安安的去给他们祝福，结果呢所有的买卖最终都是他们在获利的，我们说背后的一只黑手。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如果了解你就知道那个利益有多大，大到让人我们说的利益熏心。你知道那一天所有东南西北来到圣殿的人大概有多少人吗？那个呢历史书记载了，每当那个日子就像主日一样， 各个省份来敬拜来献祭的人约莫大概至少100万人左右。你如果去 Google 啊，你看当时的这个圣殿啊，你看那个图，其实那个就像那个你们如果去过罗马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不是一个拱形的吗？那个哦，大概就是那种范围里面，你看挤了100多万个人，那还要什么？那一天呢、啊，你要献祭，对不对？你在那边买，还要请人家杀。通常呢，大概下午三点之前就开始杀这些祭物了。你知道平均那一天呢、啊，就那5个小时里面，大概要杀多少只吗？牛、羊、鸽子啊，大概25万只左右，最少在那3、4个小时里面，再加上这些所衍生出来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交换货币的利益，真的没有办法让人安心啊。那个简直就是忙碌的一个礼拜天，那个已经无心了，已经看不见上帝了，看见都是贪位，看见都是自己的问题，看见都是世俗的忙乱，这一些如何拿这一些都取得这一些东西，已经远远超过这一些要敬拜要献祭的这一位上帝的。今天21世纪的今天，即使有一些号称为教会，号称为的是祷告的殿，即使也搞得很忙乱了，如果你们会注意，即使很多的教会本身呢，以圣经来看教会最大的意义就是有一群属上帝的百姓敬拜上帝，然后呢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有上帝的神的同在，这个才叫做教会。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把很多的活动弄到让人家一想到那个教会就想到某一种活动，说是说他们很会做什么很会做什么，却忘记了他们在那边最能够认识上帝，最能够彰显上帝的教。我讲到哪一个教会说，哦，那个教会的那个教导非常的强，每次去我们都得着满心的盼望，我们都更亲近神，我们都更认识神。所有的一切，像我们那个上个礼拜五查经的，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查经班，我们查这个圣经到底是为了要做什么？无外乎就是一句话，了解上帝拯救世人，就这样子。整个的圣经正在告诉我们神如何拯救我们更新我们。所以在这个混乱的这一个圣殿里面呢，已经不能够再代表神的荣美，这个圣殿已经不是属神喜悦的圣殿了。第二点我要来讲的就是上帝旨意彰显的圣殿。从那么混乱的圣殿，不要说神看不下去，连我们自己是传道人，如果我们的教会也变成这样子的主日，从一开始在外面等于是外面以外面为主啊，里面变成为辅了，这样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安安静静的神圣的来敬拜这位神，认识这位神呢？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上帝旨意彰显的圣殿，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圣殿才是神属意的圣殿呢？你们来看到今天经文的答案就在今天经文的第一节12节。你们如果回到你们的这个今天的程序单读经的部分，12节第一句话写什么？耶稣进了神的殿。哦，耶稣进了神的殿。这个时候你好像呢电影呢、啊、有一个荧幕，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有时候拍那个尤其是动作片，到后面呢会用一种技巧，就是慢动作停格，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就变得很慢的动作，有没有？这个时候呢似乎呢就是在描述那个部分。如果你像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的，耶稣拿了绳子把它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那些兑换钱币的都把它推倒， 然后也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去，通通拿去，我不要将我父的店做买卖的地方。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马太福音十三节里面呢，21章13节，耶稣也强调，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我的店。耶稣走进来的那一刻，你看，他把所有的这些做买卖的桌子都推翻，把那些牛羊什么都赶出去。你可以想象电影里面的画面是一团混乱的。你在这圣彼得广场，好像一个恐怖分子进去呀、啊，然后呢，哇，大家开始夺门而跑啊，跑了跑，跳了跳，然后呢，桌子翻了翻，然后呢，人家说鸡飞狗跳，当然里面没有鸡，不过鸽子啊，因为被翻倒了嘛，鸽子就到处飞啊，这些羊到处流窜啊，牛也跑了、啊，很紧张，对不对？一阵混乱，对不对？耶稣进来了，耶稣走进圣殿，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时候，其实似乎呢，神在那个时候把整个画面停格，一个是耶稣进了神的圣殿，一个是现在混乱的圣殿，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在那一刻呢，去聚焦，去再一次看见神荣耀的殿，耶稣进来，他要更新，他要做一个洁净，不是说把以前的圣殿都毁掉了，他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什么？他要让我们知道，到底谁才能够真正彰显神荣耀的殿。耶稣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而耶稣就是那殿。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说，这你把这圣殿拆毁了，三天之后他会重建，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后面也提到了，在这个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耶稣说了，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们说，哇，天哪，怎么可能，这个是好几十年才盖好的，怎么可能呢？耶稣圣经上指着说，耶稣讲的殿就是他自己三日之内再建，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进了这个圣殿，等于就是在告诉世人，真正喜悦的圣殿已经来了。耶稣，你们在这里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献祭，以后已经不再需要了。这一些献牛、献羊、献鸽子的，还要去兑换钱币这些事来做献祭的，已经不再需要的。耶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活祭，已经一次就献上。神连这个祭物都为我们预备了，而且是圣洁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圣洁是什么？你们还在挑这个羊，这个脚呢，已经有擦伤了，破皮了。哎呀，那个可能脚长得不直，什么那个眼睛呢，可能有一个正的，一个是斜的。反正你们有很多的毛病，去挑，去操作，什么是完美的祭物？上帝在那个时候特别告诉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当耶稣走进来的那一刻，让世人停格，把所有的这一些崇拜敬拜的活动好像都暂停下来，真正的献祭在这里，完美的祭物在这里，我喜悦这祭。耶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完美的献祭在这里，完美的圣殿在这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天天的在为我们祷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血为我们流，不需要在这一些靠着这一些动物啊，这一些献上活祭。以圣洁的耶稣神的羔羊成为我们，代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我们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圣殿，这是神所喜悦的殿，这是能够真正彰显神荣耀的殿，这是能够真正 让每一个人进到那殿里面，能够真正的与神同在，神所喜悦的圣殿。所以圣经上里面，今天经文里面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耶稣进了神的殿，再一次彰显神喜悦这样子的圣殿。神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进到他里面，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神为我们已经一次献上的祭，耶稣神的羔羊为我们献上十字架上，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与我们同在，这样的荣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再一次的被更新，看见那神荣耀的国度再一次即将降临在当时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呢，耶稣进了那圣殿，也再一次彰显圣殿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仪式，当时的这一些宗教仪式、崇拜的仪式、献祭的仪式，这一些其实一切呢都已经指向将来的这一个神国，以及完完全全的指向耶稣。圣殿等于耶稣，因为所有需要的献祭已经不再需要像以前这样子，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神的羔羊耶稣，因为我们的敬拜我们不需要跑到特定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祷告，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直接开口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来祈求、来赞美，以及指向这一个将来的这一在他后面的这一个十字架，神羔羊献上他自己，在圣殿里面的献祭，不管他们每一次每一个礼拜这样的献祭，在那个时候几乎是宣告一个象征，这一些献祭都将终止，因为一次献上为祭，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每一个人相信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为祭，再也不需要献祭了，因为神不会喜悦我们买这个用那个用有形人为的这一些动物的祭物呢来成为祭物来献祭，这个呢已经都过去了，新天新地将来的十架献上一次为祭，而且这圣殿即将到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会完完全全的实现，这等于神也在告诉我们他正在做一件新事。当耶稣走进圣殿的时候，当所有画面都停格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对比，旧的圣殿新的即将到来，那繁文缛节的敬拜仪式跟一个完完全全神荣耀彰显的圣殿耶稣，我们要进到他里面，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说凡叩门的他就为我们开门的，寻找的就寻见，耶稣来了，耶稣进来了，新的圣殿，神荣耀彰显的圣殿。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那我们这一个耶稣在那边，当时他赶走这一些做买卖的、兑换钱币的，那这一些所有在外面的这一些摊位、桌椅什么，甚至他还医治了，在十四节，在圣殿里面有什么？有瞎子、有瘸子在耶稣跟前，他就医好他们。耶稣这个医治也彰显了神的权柄，已经不再需要再去找大祭司，然后去做什么做什么，还要去取得他们的同意，还要好像证明他们已经得医治，他们已经得洁净，这一些也将过去。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医治，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完完全全的更新人跟神的关系，这一切的混乱都要过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盼望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相信的人 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将来每一个人都必有一死，而且死后就必有审判。那审判如果对我们没有，就是心里面还怀着罪疚感的人来讲，是一种恐惧。你知道当一个人被告上了法庭，如果他本身真的是做错的，那个是他的过犯的，那我们难免心里面会有罪疚。尤其是最近在国内很多酒驾的醉酒，然后呢他也开车，最无辜的人有时候走过去呢，那大学生女生才19岁，那个学校的整个是学霸，那个是学校的 number one 的第一名的，即将要毕业的，要有非常好的工作的，他全家都靠这一个准备要翻好几个翻了，不是只有两翻了。那个工作如果他毕业了一去呢，他以后呢，他的家里的父老呢，一辈子大概衣食不愁了。好不容易养了这女儿，已经19岁了，20岁，在等他去上班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享清福了。就从那个超商呢走过马路呢，还没有踏两步呢，就被人家车子狠狠的就这样撞过来，飞了几十米啊，死掉了，当场就死了。弟兄姐妹，酒驾的就这样把人家给撞死了，真的是无辜，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然而呢，这一些人最终呢，在法庭上如果被控告的时候，他心里是知道的，他是有罪的，他是活在恐惧里面的。就好像将来的审判一样，我们还要在面跟耶稣面对面的。然而所有我们一切相信主的人，我们呢，对了将来的审判呢，我们是充满了平安的，因为我们是有平安的确据。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而且呢，最主要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自己，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在约翰一书1:9里面说，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就要免去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纵使我们已经信主之后，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同样的也我们说有过犯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犯罪的时候，对于神所教导的，我们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持守到底。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活在罪疚里面，我们只要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好，如果神已经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他的爱、恩典跟怜悯常常的施恩给我们，我们信的人是什么样？圣经说什么？有永生。所以我们对将来的审判我们不害怕。纵使呢，圣经里面说将来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在彼得前书4:17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从我们起手，不信从神福音的人有何等的结局呢？他说，那我们说神的家是从神的家开始，是从我们开始。那在以弗所书更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证明呢，我们就是属神的，神家里的人。我们将来面对的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充满确据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信的人有永生。我们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一切已经完全的被我主耶稣基督所洁净了，让我们可以与神同在，与他的荣美同在， 常常的向他来祷告，来倾心吐意。他因着他使我们这个身体，使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的圣殿完完全全的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圣殿，我们可以专心的来仰望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殿，我们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洁净了所有一切，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用他的圣洁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与他能够同为圣洁公义，毫无玷污的来到主耶，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恐惧，我们怀着的是盼望，我们不要活在罪疚当中，因为信主的人是有完完全全的恩典，完完全全的自由，我们不要活在罪疚里面，不要为我们的过犯罪疚，不要为我们过去曾经做的，我们说错的，我们做错的决定，常常 活在那个懊悔里面。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我们口里说啊，我要成为新造的人啊，已经上个礼拜那个杜牧师已经说了，我们是新造的，好，我就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做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有一个全新的思维，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与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新的开始，里面已经不一样了，从里面到外面完完全全的更新，那才更新。就像耶稣更新这个圣殿，他要从最根本的开始，把这一些所有的一切不能彰显神荣耀的殿的一切，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所有的一切相信他的人所破碎，所献上，所更新，而且是被神所悦纳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更新的殿，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我们更知道将来的审判，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所以神把一切的荣耀，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信的人是怎样？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资质比较好，也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念书比较好，我们工作比较有成就，我们长得美，我们长得怎么样，我们的条件怎样，我们在社会的地位是怎样，这一些所有的一切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最重要的是因他得救，因着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信的人有盼望，有永生。所以耶稣的更新这个圣殿，同时也更新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不再被这个社会的律法所控制，让我们活出一个全然的自由跟盼望，仰望将来的永生，永恒的神的同在。这新天新地，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欢欢喜喜迎接他的到来，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已经得着完全的洁净跟更新。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因为基督与你与我同在。